继续我们把镜头转向日本，日本将要在三天以后举行大选投票，不过眼下日本媒体最关注的是中共十九大还有未来中国的走向。我们下面为您连线美国之音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来了解一下在日本的反应。小玉你好。
玉文你好。
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日本的官方对于中共十九大到目前为止有什么样的表示，那么日本媒体又是如何来报道这次的中共十九大会议呢？
是的，玉文，昨天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当天，日本内阁官房副长官野上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对于他国的政治活动不便加以评论，但他还是表示对中共十九大表示关注。另外在谈到日中关系上，野上也表示希望从大局出发来加深中日两国的关系发展。而日本的媒体对于中共十九大则表示的更为直白。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再过三天，日本就将迎来大选投票日。尽管如此，日本的媒体，无论是电视还是报刊，都利用了大量的时间和篇幅来详尽地报道中共十九大的一些情况。昨天在大会上，习近平发表了近三个半小时的讲话。人们普遍注意到，在这一讲话当中，习近平提到了中国百年目标，就是在中国建国100周年之际，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富强的民主国家。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原明生今天星期四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分析这一讲话，他提出在通篇的讲话当中多次提到了三个词汇，就是中国社会主义和共产党。他说他感觉在这一讲话当中，主要的是更多的是一些抽象性的口号，而少于具体的政策。他觉得通过这一讲话令人感到中国的未来将会进一步趋于保守化，而对党内的管控也将更加严厉。另外，日本杏林大学教授刘迪也在今天在日本经济新闻上分析习近平的这一讲话，他特别提到了讲话当中有关外交方面，习近平再次提到了一个词，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刘迪教授认为，应该说这一词是考察今后中国外交的一个关键词，那么应该关注中国未来在与提出了美国优先的这个川普政权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如何能够融合的来加以解决。那么刚才我们前面的报道也提到了这个媒体呢也特别关注刚才我们一些报道提到的有关这个十九大的人事安排，也就是政治局常务委员谁会新的加入，比如不久前一直在被看好的重庆市党委书记陈敏尔，还有广东省党委书记胡春华，他们两个人是否能够加入入常。而最近有些报道说这两个人有可能不能加入。另外刚才提到的就是习近平的思想是否最后能够在十九大会议上能够成为列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也是日本媒体最为关注的一个动向。相信在下周二结束之前的这次的中共十九大当中，日本媒体关注的这些焦点问题呢，也会有一个结果的吧，玉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小玉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报道。